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英俊，在2009年正式踏入数码营销的行业，期间也创立了数码营销咨询公司 ABR Group， 将我们13年来的实战经验编制成数码营销课程，成立了怪兽学堂。我们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和品牌成功步入及站稳 online 的市场，也培训超过1200家的企业，协助企业的决策人以及团队掌握数码营销的实践技能，为他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是一名从媒体记者跨界转战数码营销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关注营销趋势是我的工作，观察各行各业的营销动态是我的兴趣。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如今的数码市场竞争力非常的大，消费者在网上搜寻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呢，是否能够发现你的品牌？如果没有，你又该如何在芸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想要知道品牌可以如何突围，就要来听听今天分享的课题。做不做 SEO 有差吗？那么今天我们节目非常欢迎 Pinky 来陪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课题。
大家好，我是 Pinky， 我来自 Cozy 娘家精致月子中心，目前在巴都巴哈、麻坡、永平以及吉隆坡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也负责家园精致月子中心，是坐落在芙蓉的。我曾是一名律师，六年前出来创业，三年前怀了小 Lucas， 现在是在职妈妈。
非常欢迎 Pinky 来到我们的数码营销聊天室。身为母亲，我相信 Pinky 已经经历过产前和产后坐月子的那一段日子，所以对你们月子中心的目标受众是有一定的了解的。Pinky， 我想了解一下，你知不知道你的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你们的月子中心呢？
在2017年，我们开始了数码营销。我们的月子中心最先是从社交平台开始接触受众的，后来经过了 rebranding 之后，为了让受众可以更深入了解我们的服务和背景，我们就更新了自己的网站，更贴近受众。那起初我们在社交平台打广告，的确吸引了不少的潜在消费者，怀孕着的妈妈们。当我们设立了网站后，透过 Google 的 Search Engine 也为我们找到了更精准的用户群。我有和客户了解过，有一些客户搜索到我们的网站，在浏览网页更深入的认识了我们，因为非常喜欢和认同我们的品牌和理念，就订了我们的服务，也上门来参观和更深一层去了解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那就是说因为你们有自己的网站，再加上正确的营销策略，结果在整个营销的过程中为品牌带来更高的那个曝光率。所以想请问 Engine 老师，刚才 Pinky 所分享的结果，是不是因为受众的搜索行为，也因为那个数码营销策略起到了某一些作用呢？
确实是哈，在这一个一前一后的这一个大转变哈，其实已经有超过 93% 的消费体验呢，都是开始于这个搜索的行为哈。举个例子哈，现在当我们想要购买一个产品或者寻找一项服务呢，我们都会先来到这个所谓的 Google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的这些数码渠道来做一些搜索。那么时下的一些年轻人呢，或许他们有偏爱的一些数码营销渠道，比如说小红书啊，去寻找一些建议哈。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先到各大的电商平台，例如 Lazada、Shopee 这样的品牌专网专页，去查查看用户所留下来的 review 哈。当我们理解到消费行为在这些搜索上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身为一个品牌应该如何从需求侧去谋略 那么呢，迎合他们的搜索行为呢，那么让他们更加容易的发现我们，认识我们，然后呢爱上我们啊。那么要让消费者在搜索的时候找到我们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策略啊。那么如果用比较专业的一个俗语去形容这一种策略呢，它大家熟悉的可能我们把它称为 SEO 或者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啊，即是如何去在搜索引擎里面优化的意思啊。那么先来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搜索引擎，当然其中包括了 Google 啊，或者是国外常用的雅虎、百度等等。当一位消费者在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搜索引擎将会搜索出各种不同的关键词的网站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在搜索结果上，页面的排名呢越靠前，其实我们就越有机会曝光在我们所谓的潜在用户的眼前。那么呢，这些用户的转化率也会因为我们的内容的相关性而提起了他们的兴趣，从而呢提高我们的转化率啊。为什么我会说转化率会变得越高呢？啊，是因为当一个用户在 Google 上搜索的时候啊，代表着他其实已经有少许的意念或者是意向，想要拥有啊，购买这个产品或者是拥有这个服务。那么其实他在寻找的时候呢，只是在做这一个基本的调研啊，或者是 research， 看下有没有找到更好的选择啊，令到他在消费的时候呢是物超所值的。通常我们使用搜寻引擎呢，会特别关注啊，是否是排在第一页或者前几页的搜寻结果。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甚至我们的服务的网页越靠前呢，那么用户发现我们品牌的机会就越高。那么呢，从而当他们点击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提高我们所谓的转化率。
听起来 SEO 好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那么我们先请 Pinky 给我们分享娘家精致月子中心的服务有哪一些呢？请 Pinky。
娘家精致月子中心呢，在每一个地方的配套呢都不一样，但是大致上呢，我们的服务呢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那其实妈妈进来的时候呢，他们通常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诶，坐月子真的那么辛苦吗？那其实我们娘家想要告诉妈妈的就是，不怕，产后这个过程啊，由我们陪你，让我们成为你最强的后盾。其实我们的那个服务呢，大致上分为几种。第一，宝贝护理照顾，我们提供了24小时全面性的宝宝专业护理照顾，让宝宝啊在舒适安全的氛围中成长。那最重要的就是也可以让妈妈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妈咪护理按摩，我们希望妈咪啊可以在这一个月里得到完整的呵护，让身体尽快复原，健康自信的离开娘家。第三，妈咪月子餐，中医与营养师的细心规划月子餐，再由娘家的主厨啊亲自烹饪，为妈咪们打造健康的餐点。接下来呢是妈咪护理一对一的教学，新手妈咪最担心啊如何照顾宝宝，我们会有不定时的这个免费课程，提供经验分享还有基础的这个咨询，让妈咪能够轻易的上手，出月的时候啊不慌张也不害怕。接下来就是我们其实内部呢都很注重这个安全卫生，我们呢是严谨这个严格的这个卫生消毒的程序，确保环境安全卫生，照顾妈咪宝贝的健康，让家人们啊都安心。那我们希望每个妈咪在娘家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照顾，而是来自我们每一位护理人员的人情味还有温暖。妈咪安心的放心的坐月，宝贝啊则由专业护理人员给予最安心的照顾。
谢谢 Pinky 的分享。那么上个环节 Engine 老师跟我们聊到什么是 SEO，那么首先我们先请 Engine 老师跟我们分享到底 SEO 有多重要， SEO 又可以如何去影响品牌呢？
其实数码营销当中呢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去帮助品牌的网站进行优化，那么 SEO 呢可以说是为达到优化最关键的一个策略。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如果受众在搜索某一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搜索结果呢能够把我们这一个网站的排名越靠前的话，那我们被看到的几率其实就越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必须把 SEO 做好呢，不 不只是要把有策略的去做哈，而且呢在搜寻引擎的后台呢也是需要做一些设置，令到呢这些像 Google 啊、Yahoo 啊、百度在爬取搜寻的时候呢可以清楚的发现我们的网站哈，默认我们的网站呢是被广大的群众搜索过的。搜索的越多，被爬取的资讯越多呢，其实就越有机会在这个搜寻结果的页面排名上排得越好的一个位置哈。毕竟呢受众使用这个搜寻引擎的目的呢就是找到他想要的资讯哈。如果搜索了几次都没有找到的话，那么应该啊我们这一位受众呢就会去其他的搜寻引擎了。如果说受众用多个不同的关键词能够搜索到我们的网站的话，那么它还能够长期性的在搜索页面排名越靠前的话，简单来说在受众的眼里呢，我们的这个品牌我们的网页无形中呢就给到了他们一定的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啊，不只是为品牌提高了免费啊，这里我去重复免费的流量，企业呢还可以省下一大笔的广告费啊，为着你的品牌提高曝光率。
OK， 那我想跟平底了解一下现阶段你们的月子中心是否有在搜索引擎投放广告预算呢？
那娘家月子中心的广告预算都是花在一般大家知道的社交平台比较多，那反而在搜索引擎我们并没有花任何的广告预算。那但是我因为我们在做网站之前就已经有策略性的进行了 SEO， 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数据报告中显示，我们网站一年的 organic search 有接近2000的人数，在 Google Analytics Report 是占了 38% 的。从2021年和2022年的数据对比啊，我们的成绩还上升了 12.22% 呢。
听起来相当不错。其实除了在网站需要做 SEO， 像我平时会在 IG 搜索一些产品的资讯，我想请问 Andrew 老师，社交平台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搜索引擎的优化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搜索引擎做到优化，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是的，雪荣，其实呢 SEO 最主要的是利用这个关键词呢来提高我们所谓的 ranking 排名，无论是在网页或者是社交平台，我们所做的内容，我们的企业和品牌介绍，以及贴文文案里面大家常常提起的一个比较技术的名词 hashtag， 都能够影响我们搜寻引擎推送的那个关键。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做好一个比较有规划的策略，那么其实就会白白浪费掉了和消费者接触的一个机会。
谢谢 Pinky 和 Andrew 老师的分享。上一个环节 Andrew 老师有提到要做好 SEO， 内容是关键。其实如果我们要把网站在搜索引擎结果页面的排名比较靠前，我们必须注意哪一些事项呢？ Andrew 老师，
想要自己的网站在搜寻结果页面的排名越靠前，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是必须去思考的。我先从刚才提到的内容来讨论。网站即使能够名列前茅，但是它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的转化率。这个关键呢就在于内容的编写，要如何制作内容才能够勾住读者的心呢？过去的模式，很多的技术团队用了取巧的方法，巧妙的把大部分的关键词硬性的注入内容里，让搜寻引擎假以乱真，让网页顺利的排位，但是呢却面对偏低的转化率。 Google 呢在2021年的8月中旬推出了自行更新网页标题的这个功能，针对网站内容的原创和相关性做出了调整，让技术团队不再轻易的操控搜寻引擎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对整个的内容团队呢就具有更多的发挥创意的空间，他们能够依据真正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重新去编排内容的流程，更加有次序的去呈现资讯，帮助用户不只发现品牌，还能够快速的明白还有吸收资讯，链接品牌的精神来达成品牌营销的 沟通目标。当然，要达到预定或者是更好的转化率，消费洞察行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策略。什么是洞察消费呢？洞察消费就是内容制作的逻辑基底，从真正了解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重新去规划、编写到内容的呈现，不只是满足搜索关键词的技巧，同时还必须全程将创意呈现，一步一脚印的引导消费者，从认识、喜欢到认定品牌的情绪规范策划，帮助用户真正发现我们、喜欢我们，达到不销而销的营销成果。我们就利用月子中心来举几个例子吧。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谁是会去搜索这个月子中心呢？相信都是有需要这个服务的人群，对吧？也就是他们或许是准妈妈或者是准爸爸们。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准妈妈有几种呢？可能他们是第一次怀孕的妈妈，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胎或者第三胎的妈妈。这些呢都是有经验的准妈妈，有些呢是完全不曾使用过月子中心的服务的，那么有些呢是曾经在别的月子中心待过的这个准妈妈。那么为何要知道谁来搜索呢？因为每个来搜索的准妈妈都有自己最关心的地方。第一次当妈妈的因为比较年轻，是否会更在意产后瘦身的问题呢？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也害怕一个人，那么是否会询问能否老公也一同陪伴坐月的这个问题呢？那么呢，对于那些比较有经验的妈妈，中心是否会比较具体的痛点需要品牌来 fulfill 的？比如说像出生婴儿的安全问题啊，像这个居住环境到底舒不舒服的这个环境问题啊，膳食的营养问题等等啊。那我相信 Pinky 和团队呢都拥有非常多年的经验，大家也非常的努力，在数码化的时候呢也会参考了以前在传统营销时一些用户的痛点来做这个内容的筹备。所以在制作网站的内容时候呢，以及制作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的时候呢，都会故意将这些准妈妈所顾虑的这个课题啊都包含在内容里面。不仅于此，还会在内容里面做了不少的设计，让这些妈妈们看了内容呢感觉这个品牌很窝心，也让她比较放心，有一种冲动想要去 engage with 这一个月子中心，那么从中呢就得到了这个转化的这个目的。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不知道月子中心在建立网站之前是否有针对 SEO 好好的规划？也请问 Pinky， 你们在内容的部分有没有下了什么功夫？
就以我们娘家精致月子中心来做个例子吧。我们在这个行业为妈妈们服务那么久，对于坐月子的护理技巧、月子餐的营养、产后修复的知识以及照顾妈妈和宝宝的技能呢，都非常了解。所以在当初建立网站的时候，我们会先有策略性的讨论如何在网站的内容有效地带出我们的专业以及服务理念，然后呢再利用 Google 的 Keyword Planner 找到一些与行业有关的关键词，再针对准妈妈还没被满足的消费需求以及体验去规划内容，解决他们心里的担忧和顾虑，在他们做决定的过程中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专业建议。那当然我们在网站内容是如此针对受众的体验，我们的网站设计师接着就会去丰富界面的视觉呈现。毕竟啊，网站就像是我们一个虚拟店面，我们当然希望进来我们网站的受众都可以从网站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服务理念。
曾经也有顾客问我该如何去学习做 SEO 啊？因为 SEO 对一个企业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不过想这里再呼吁各位听众，其实 SEO 不是技术。技术那个 part 就留给这个技术的团队去执行。SEO 本身是一个逻辑，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工具。数码营销如果要做到极致，大家就必须拥有逻辑的思维。就如刚才Pinky所言，其实他们只不过将平时大家在月子护理上的这个经验融入了内容的策略里，就已经做到了如此惊艳的这个成绩。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课题哈，做不做 SEO 有差吗？答案是有。
嗯，的确，我看到娘家精致月子中心的网站的整体体验都非常让人舒服，难怪更容易吸引也更容易说服准妈妈们把你们的服务列为考虑的名单内。 OK， 我们先回到 Engine 老师上刚所提到的，如果想要自己的网站在搜索结果页面的排名越靠前，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第一个是内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环节，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在技术层面影响网站的 SEO 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项呢？
谈到技术方面呢，其实网站的载入的速度呢，会直接造成对用户的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哦。根据这个 KISS Matrix 的研究结果显示呢，网站每一秒的延迟载入哈，就会导致损失7%的转化率哈。对的，你没有听错哈，每一秒将会延迟7%的转化率。那么有47%的用户希望网站呢能够在2秒之内哈就要加载完毕哈。所以如果我们的网站的加速度呢是太慢的话，那么用户呢可能就会选择离开我们，而前往竞争对手的网页继续做他们的调研或者是搜寻的工作。那么如果竞争对手的网站在这个时候呢也提供跟我们相似的服务，内容呢又能够做到非常的贴切，页面的加载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么很可能啊我们的这个准客户呢就在一时之间流失掉了哈。那么我在这里呢提供大家几个可以留意的事项哈，去帮助我们留住我们线上的这个搜索的用户。首先呢，我们的网页的 loading speed 哈是必须要快的哈。那么这个 loading speed 呢是必须适当的压缩我们所谓的图片哈，那么它可以有助于加速我们网页加载的这个过程。第二呢，尽可能哈不要设定自动转播的影片啊，因为这样呢也会大大的减慢了我们的网速啊，也会可能使到真正的用户呢造成不必要的这个干扰。第三，减少强制性弹出不相关的内容哈，比如说你会做很多的 pop up 啊，关于一些 promotions， 当然 promotion 这个是在所难免哈，但是尽可能在不必要的时候不要这么常出现。但是呢除了 cookie 使用通知外呢其他的这些 pop-up 呢都尽量可以避免。那么谈到今天的互联网呢用户非常关注的是他们个人隐私还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这一个品牌呢尽量使用这个 HTTPS 的域名让 Google 呢安全性的检查通过，也让我们的这个用户的浏览呢他们能够更加的放心来看我们品牌的内容，而不至于担心可能他们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一个浏览的这一个history 啊会被监督。最后一个 tips 可以给大家的，当然就是今天我们的网民哈都用着相当多不同的设施哈来上网啊，包括手提电脑啊，包括我们的工作的电脑啊，包括不同的这个智能手机哈。那么我们的网页最好设置在也能够应付这个不同用户的多屏用途我们在我们的专业名署名称呢我们把它称为 Mobile Responsive 的网页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网页就能够比较伸缩性的让用户依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把内容来放大或者缩小去增强用户自己搜索的这一个体验。网页本身其实不只要做到可以让搜寻引擎发现，也必须迎合用户的这个浏览才能够全方位满足客户的这一个体验，达到品牌有效的沟通策略。
OK， 那想问一下 Angie 老师，当我们的内容和技术都 ready 之后，我们要如何审视我们的网站是否有做好呢？
很多企业的管理层以为做了网站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浏览量其实并非如此一个高流量的网站呢是必须做好这个所谓 SEO 的部分就是轻松的让这个用户想要在搜寻的时候呢发现我们。那么如何想要审核自己的网站是否做得好不好呢其实就必须先审核我们所谓的这个 vendor 或者是 service provider 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这个知识 啊，去把一个网站能够把它 rank 在 Google 的搜寻引擎里面啊。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网站 rank 了过后是否能够留住消费者呢啊，这个也是相对第二个要考量的问题。基于这些所有的是否能够做好，是否能够留住消费者呢，我们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工具，好像 Google Analytics Report 啊，他们当中的一些数据的弹跳率、弹出率、 bounce rate 等等哦，来衡量到底我们之前提的两个问题啊。那么这里呢也提出一下哈，大概这个 bounce rate 的概念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到底有多少用户在一进入网站之后呢，就会马上关闭离开，没有留守在网站中继续浏览页面呢？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没有留下来？是不是因为设计不够凸显，不够吸引他们？是不是内容做到不到位，所要传达的信息并不是用户想要了解的资讯？还是内容排版方面有待加强？还是到底整个浏览的程序出了一些毛病啊，令到客户的体验完全的不完善，而令到他们呢止步于在一踏入我们的网页呢就决定要离开。
从我们最新的数据来看，娘家精致月子中心的网页的 bounce rate 是 0.25%， 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对吧，英俊老师？
是的， 0.25 bounce rate 的概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 bounce rate的数字越低越好哦。简单来说，在我们过去咨询过的一些方案呢，我们成功帮助超过 50% 的企业哈，达到低于 18% 的弹出率。这个数字低呢，代表着内容呢越能得到受众的青睐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简单来说，我们品牌提供的内容呢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帮助他们及时解决他们心中的隐忧哈。那么想要降低这个 bounce rate 呢，就必须在内容方面呢真的要下足功夫了哈。
那确实我们会定期去 monitor 我们的 GA report， 如果发现数据不理想啊，我们就会去调整内容，也会定时更新最新的资讯，务必啊要让用户来到我们的网站呢可以知道娘家最 latest 的消息。
今天的内容太多干货了，想要建立一个高流量的网页，除了要有网页制作和设计的技能，企业在制作内容时也必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切入，实在不简单。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谢谢 Engine 老师的讲解，也谢谢 Pinky 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满满的干货可以对各位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B 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外授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